嗨，欢迎来到马克说书。今天邀请到的作家徐玉来分享他的新书《在家工作》，也欢迎你可以关注他的 podcast《徐玉切入点》。一年一会，我的偶像回到台湾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以前叫做玉姐爱，现在叫做徐玉。嗨 ，Anita。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玉姐爱。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原本你今年本来就有出书计划，对不对？
我今年是有出书计划，但是我想要出的是另外一本，因为其实我去年结了婚，搬到美国之后，我想要写的是嫁到远方的女生的一些心情。我就想要分享一些，比方说我参加马拉松啦，然后我去那边，因为我本来在当地也有媒体请我去当他们的专栏记者、专栏作家，我就想要分享一些这些事情，以及如何在那里很难交朋友，然后打入那边的生活圈，
就如何从一个台湾人变成美国人妻的故事，
对，或是努力的求生记。结果后来发现比那个更惨的事情是 coronavirus 的关系，所以我们根本就是全部都锁在家里，
是
所有该发生的一切事情全部取消了，所以我原本计划要写的东西就没有办法写了。那个时候刚好就是我之前第一本第二本书的那个出版社总编辑，他就问我说，哎、Anita， 我现在想要出一本就是很时事很趋势的书，而且我心里觉得说你就是写这本书最好的人选。你知道女生就是被捧一下，
你就是不二人选。
我没办法接，我没有办法。对，听到这种话你就是想说，对，我就是那不二人选，所以我一定要来写一下。
是，
所以那个时候因为其实也不只是被吹捧啦，因为我其实一个人在家工作已经六年满，然后要迈入第七年了。我一直觉得说，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很希望留在家里工作，
是，
特别是我们现在开始慢慢有一些内向型的人，或者说没有那么喜欢做过团体或集体生活的人，新世代慢慢的起来了，那大家都觉得说，我做个人品牌的话，我其实不一定要去办公室上班，我不一定要跟我讨厌的主管或同事去相处。有时候你知道，有时候这个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讲，一个萝卜一个坑，这个坑来得非常慢。以前可能三四十岁你就可以当到蛮大的主管了，
是，
我们现在可能当到五六十岁，我都还没有晋升到我以前，
就爬不上去，这
样爬不上去，没有位置，所以很多人都觉得，那与其这样，我不如自己在家里做事。所以我那时候想说，我可以来跟大家分享说，怎么样从开始做个人一个人的公司，然后穷到快吃土。你刚刚有提到说，因为我之前出书有卖，
对啊，
可是没有办法支撑我的生活。马克应该知道，就是我们现在卖一本书，假设这个书280块，我那时候又问大家，我很喜欢问大家说，你知道280块我可以赚多少钱吗？
我知道，可以赚28块，就是差不多的公定价。
对，所以现在的畅销书的标准，差不多你卖个5000本就算很畅销，很不错了。所以你可以算28乘以5000。你这样子其实差不多一般上班族薪水大概3个月左右。所以其实是没有办法靠出书生活的，你一定要想其他的路子。所以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说，我到底后来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到我现在觉得收入很稳定，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
对啊，所以其实前一阵子的时候也有看到 Anita 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因为最近 Podcast 真的非常非常热，然后百灵果 Kylie 跟 Ken 他们就会大大讲说，你知道吗，我们现在业配，你知道每个月收入都破100万这样子，然后就讲到大家觉得啊，什么 podcast 这么好赚，怎样怎样，然后都想要跳进去。那个时候呢，其实 Anita 也有讲说，其实成为一个，不管你要用网红这个词，还是你要一个人工作等等，你要从零流量，没有人认识你，到现在可能你真的可以月入百万，不是百万流量哦，是真的百万现金。这一条路其实不是这么轻松简单，然后这个钱也是会 ups and downs， 就是会起起伏伏的。不是说哦，我到了，当我 hit 100万，我之后每个月都有100万，不是像我们那个上班族这样子，当我达到这个门槛就都有这些钱。所以那个时候也有看到，就是你对于想要在家工作，想要做自己个人品牌，然后有一些的建议啊，有些的想法，其实都浓缩在这本书当中。刚刚一开始你也讲到了，你说现在有看到很多很多，就是可能比较内向的人，可能会想说，不需要这么多的社交跟这么多的与人接触。然后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说，你不内向啊，你很外向啊，你在说什么？你自己还开那个课程，然后你自己还做品酒，那个时候你在台湾的时候，还就是组织品酒会，分享你自己喜欢的东西给大家。你一点都不内向啊，你自己认为你是个内向的人吗？
我今天因为上了你的节目，所以我要做一些我自己一个人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不会做的事情。
是什么？
你说 Kylie 跟那个 Ken 什么月入百万， 对不对？我今天一定要利用你的节目，好好讲一个我内心的真心
话。哦，怎样？
我要跟各位就是在做个人品牌的网红讲。嗯，我也听到就是古埃说他月入80万了，然后觉得很赚意等等的。
对，
我想跟大家讲，如果你曾经是一个成功的网红，或者你曾经红过一阵子，月入百万真的不是很难的事情。
哦，
大家只是没有讲而已。好，可是我不是只是要呛香了哈，我的意思是说，月入百万呢，它对于一线网红并不难。可是难的事情是，当你月入百万之后，你不会永远都是这个状态，
是
你不会永远这个时事趋势浪头都在你身上。嗯，哦，所以你可能在这3-5年，你会是一个很好的状态，甚至他现在可能还不到他最高点，他也许明年或是今年下半年他会更高。
更好，嗯。
可是当你很高的时候，你要做的事情要很小心的事情，就是说你要怎么样控制你自己花钱的消费习惯。嗯，因为你现在看得到你美好的光景，你看很多艺人，他不是曾经。都红过嘛，结果后来憔悴潦倒的其实是很多的，所以在那个很红的时候，我们要去规划后面你怎么样让你的收入变成它长久可以帮助你的。我觉得那是所有在做个人品牌的人，你必须要有一个很强大的心理素质。就是你红一定会有你红的时间，不然你不会做这一行。但你红的时候，那个收入跟你的消费你要小心。就你不能就说你赚100万的时候你就开始花到80万90万。
甚至开始直接去买房了，然后那就
你知道那个是很恐怖。你知道其实如果说因为这段时间我其实有买卖房子很多，然后这个银行他就会跟我讲说，其实他不喜欢，他们不喜欢贷款给网红。我说你知道，我心里就想说，你知道我收入跟一般上班族是不一样吗？就是我们收入蛮多的。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因为你们不稳定，你现在跟人家打20-30年的贷款，你不一定能够红20-30年。我觉得他讲的是客气的啦，所以其实。我想我们要有很强大的心理素质，就是说虽然我们曾经收入很不错，可是我要怎么样让他在我再走下坡，他不一定是人家讨厌你，而是人家可能听腻你了，
okay.
看腻你了。然后或是说比方说以前很多人是靠无名小站起来的，那当无名小站他没落了之后，
平台转换
习惯不一样了，那你要怎么样去自处，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对，
所以呢就是在家工作里面不仅仅只是在讲在家工作而已，他要顾及的包括财务面，然后里面还有一整个篇章在讲的是，如果你要在家工作可是你有小孩的话该怎么办。
对啊，因为虽然说我自己没有小孩，可是我看我很多有小孩的朋友，他们真的很辛苦。因为你知道在家工作，很多人都是希望那个 work and life balance 吧，就是工作生活平衡，可是对他们来讲，他们就是 work kids balance。 就是他们几乎没有生活，他们就是要平衡他的小孩，
没有自己。
对，那你刚刚提到就是说为什么我觉得我自己是内向型的人。内向型跟外向型，其实我们大部分人去判断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人他是在独处的时候可以得到最棒的充电，还是说他是在跟朋友相处群众在一起的时候他可以得到最大的充电。我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独处的人。我喜欢一个人旅行，然后甚至我老公都不在我身边其实我也没关系。我常常就需要一个人的时候，可是这不代表说我不能跟别人相处，或是也不代表我不能够去跑业务去应酬，只是说那一些时间我必须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个他会消耗我的精力非常的大。
就等于是你在跟别人 hang out 的时候，对某些人来说那是充电，可是对内向，对我们来说那是耗电。
对，而且它耗电的很快，就像你那个电池，手机电池坏掉的时候，它那个电量是瞬间就消失。那我就是这样子，所以像以前在上班的时候，你常会遇到办公室三宝嘛，
是
什么团购、KTV， 然后韩剧，大家都在讨论这些事，尤其是团购，你知道你。几次没有跟的话，人家就会觉得
就不会找你了嘛，
不会找你，而且觉得你很不合群，因为可能就差一个两个，他们就可以团了，然后你就不团。那韩剧就是每个人都说他们是什么李太太、宋太太，可是对我来说，我一直觉得韩国人长得都很差不多，我有点脸盲，我分不出来他的差别。对，那 KTV 是我一到阴暗的地方就会想睡觉，
那怎么办？看电影怎么办？
而且我也不喜欢当分母啊，因为我不会去拿麦克风，我就想说那到底去干嘛？那所以。 在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很格格不入。嗯，对。
所以呢，就是在家工作有在家工作的好处。好处呢，就是如果你真的喜欢独处，你喜欢一个人生活，那你在家工作也许你的产值其实会蛮不错的。那 Anita 在里面呢也举了很多很多的，从一开始先说服大家，我觉得这很像一个 sales kit， 你知道吗？就是告诉你在家工作有什么好处哦，然后一开始先讲说我们现在世界趋势是怎么样，然后大企业其实也发现了说在家工作其实也是一个节省人力跟成本一个蛮好的方式。我觉得尤其这一次的这个 COVID-19 会让大家发现，就是对，我要办公室干嘛？我要一个地方，然后租花这么多月租要把你们聚集在一起，然后你们还会就是在办公室会发生同事间的口角，会有争执，有这么多的问题，你们为什么不直接自己在家里面，你们自己用自己吹自己的冷气，自己付自己的电费，然后你们还是可以给这个公司一样的产出啊？现在应该很多公司开始发现到这件事情，也许这会是未来一个小转变，也不一定了。
在美国来说，它其实已经我相信它会跑得很快，因为其实像 WordPress 或是 Twitter， 他们都已经讲他们能够接受员工100%在家。那如果说是一些，因为这些都是软体的公司，但硬体的公司可能有一些人还是要去实验室去看。那他可以接受部分时间是在家工作。在台湾其实台湾他所困难的地方并不是技术的问题。台湾他困难的地方是老板的心态
mindset 的问题，
他没有办法，他没有看到员工有去上班，他就觉得员工没有在上班。对，所以其实你知道，就是在家工作，他的好处就是说，如果每个人你的员工都是在家工作，那你很可能就是直接靠他的产出。
对，
他今天该做什么，他有没有按时间 deliver， 有没有按时间能够交出他所该做的事情，然后他做的怎么样，大家就实事求是用量化的标准去衡量。可是你知道，如果说我们在办公室，有时候主管的考绩并没有真的那么公平，他会因为谁比较会说话，比较会称赞老板，
跟自己的关系，你比较会拍马屁，
对，然后或是说你其实很早就去，很晚离开，虽然你也没做半点什么像样的事情，
但是好像会有一些努力的 credit，
对，所以他就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就会觉得很不公平。所以这家工作它的好处就是，我觉得每个人他的基准点是很像的。可是其实你知道要转换，其实有时候跟老板他能不能够从过程管理过渡到结果管理。过程管理就是说，我就是按照，我就是规定几点上班打卡，几点下班，几点以后才可以下班。这个叫过程管理。那如果是结果管理，就是说我直接看你到底达到什么样的业绩，什么样的效果。那这个老板他自己本身的心态就很重要。
没错，所以等于是在家工作，如果你今天进到一个公司，然后这个老板他是愿意放权的，是愿意释权给员工们，反正我就是，我只要我交代的事情能够办好，那其他我不管。如果进到这样的公司，那当然就是很棒，很开心，拍拍手。那这一本书呢，也会帮助你，就是告诉你说，其实这家工作，我们刚刚讲的全部都是优点，也是有缺点的啦。在家工作呢，前面讲说，在家工作其实是一个趋势啊，有什么好处啊，但是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或是读者都会说 stop， 不用再跟我讲好处了，你根本不需要 sell 我这一套，我本来就知道在家工作超级好的啊，快点告诉我在家工作有什么坏处吧。
在家工作它其实必须要很，第一个要很自律。我就是说你其实要先认知你自己是不是那块料了。如果有些人他自己本身就很难管理他自己，比方说像我早上还是我以前很夸张的时候，我是夏天5点起来，冬天6点起床。我现在稍微放松一点，差不多7点起来。
夏令时间5点，冬令时间6点，是
在
当兵这真的是当兵
因为那个时候你会很紧张，因为我从大企业离开之后，我会很怕说，你知道所谓的在家工作一人公司跟失业只是一线之隔而已。那你那时候就会觉得说，我如果没有让我自己活在一个轨道上，然后更加的清苦，这样的话我会觉得我好像很放纵，我就怕我自己会很像失业无业游民的感觉。所以我那时候非常的严格要求自己。那当然后来身体，因为不是有一段时间身体不是很好，所以我就重新去改变我自己的状态，稍微放松一点。现在平均大概7点多起床，但如果前一天真的很忙熬到夜了，所以我可能8点9点也不会苛责自己。
反正还是成型人的作为，就要作息就对了。
对，因为我比较喜欢早上工作。那第二件事情是，我觉得在家工作，当然你要 知道的事情是再也不会有人给你年终奖金，
是，
然后你每个月的收入是高高低低的、嗯、你是你自己的业务员，
嗯嗯嗯、
哦、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你必须要去了解说你是不是适合这样子的生活形态、
嗯、
还有就是并不是内向的人或是你一个人你就会一个人在家工作或是一人公司你就会成功、
哦、
你必须还是要有内心要有一个最基本的做生意的概念、
oh, oh, oh.
我常常都跟人家讲说做生意其实可以很难也可以很简单，如果我们用最简单 的一个基础来讲，就是你左手要有产品右手要有顾客、
嗯、
那像我们自己做文字工作或是内容创作者来说，我左手的产品就是我所写出来的字或是我的 类似比方说 podcast 所做出来的节目内容的创意产出、嗯嗯、右手就是你要有一群愿意买单你的这些读者，
愿意看你的文字愿意听你的节目的人，
对他的、嗯、你的受众，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欣赏你的品牌跟广告客户、
嗯嗯、
那他们之间就会变成一个说、欸、可以循环的，就是有人看你的东西然后有人就是帮你下广告、嗯、或是有人付费给你，
嗯，
你这样子才会成为一个做生意的。那如果你其实连这个东西都不是很懂，然后也不知道，你就是一股脑想要当才子哈、
嗯嗯。
我们也看过很多人啊，就是他很喜欢写书、
嗯，
可是他完全没有做生意的头脑，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跟广告公司自己销售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样去经营一个社群，
嗯，
他就会变成只有产品。
嗯，
没有受众，
嗯，
那这样他也没有办法在这个行业里面去打滚，
嗯嗯，
对，所以我想这个是蛮重要的。
所以在家工作，刚刚讲到说，哦，内向人可以不用出去跟大家 social， 很棒。可是不是所有内向人就可以在家工作、哦。你如果不会 sell 你自己，如果不会 marketing 你自己的话，那这一件事情感觉是平常都是感觉比较外向型人格会擅长做的事情。所以等于是，如果你要在家工作，你可能满足了你某部分的独处的渴望，可是你还是必须要去补足跟去学习那些你在个性中缺乏的，就是我不太会推销我自己，我不会很张扬的说啊我这个月赚了几百万这样子，然后或是哦我现在做的这个东西超酷超棒，你赶快来听，赶快来，就是如果不会这样做的话，好像也会没有办法活得这么好。
对啦，因为你知道、啊、我现在做 podcast、即使我是玉姐爱，我已经在这个行业大概六七年、很多人都知道我的粉丝团，
是
我还是在自己丢 sales key 给广告公司、嗯、就是关于 podcast 的、
嗯、
因为你必须要让人家知道说，因为这个是新的战场，
是，
然后我虽然已经大家会说啊，你都已经大家都认识你了、嗯、你还自己丢 sales key 会不会很不好意思、嗯、你需要一个经纪人、嗯、我说我不觉得有任何经纪人会比我更在意我自己的事、
uh-huh.
我是那种我是那种
事必躬亲的，
对，我喜欢就是我自己可以控制很多事情、嗯、那我知道我什么的程度我是愿意配合，什么程度我不愿意配合、嗯、所以我自己喜欢管我自己、
嗯、
那我呢我就会自己去写，就说哦我可以怎么配合、嗯、然后我的听众的 profile 是怎么样啊、嗯、男生多少女生多少、嗯、住在哪里几岁、嗯、好，然后提供这些数据，然后我会跟广告公司讲说哎、欸，如果说你愿意给客户参考的话，我很愿意跟他们做配合，
是，
然后我们来试试看、
嗯嗯、
所以这个就是你还是要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推销了、
嗯嗯嗯，
你如果完全没有自我推销，你其实就是会变成一个怀才不遇的人。
对啊，然后会怨天怨大地，但其实你要怨的是怨你自己。
对，所以、嗯、但是我不会所有的时间都去做这件事。
Okay.
以前你在办公室的时候，可能主管叫你开会就开会，主管叫你应酬就应酬。
嗯、
但是我现在我可以控制说，我假设一天我没有办法容忍我自己做这么多这种 social 的事情，我就一天只做一件，
是
我一天丢一个广告公司、嗯，然后跟他讲话，讲、嗯、完了之后我就要休息。对，然后我一个礼拜我可能不会去，我应酬至少就一次以内。
嗯嗯，
对。
那在这边也问一下，就是当我们还没有成为这么著名或者被大家看到的网红的时候，那我要去哪里丢包我的 sales kit 呢？就是这些广告公司的窗口从哪里来呢？
嗯，我想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的产品好不好。
嗯，
所以你必须要先认真做你的产品，不管你是写部落格也好，你是做 podcast 也好，做 YouTube 或是经营 Facebook 粉丝团，你必须要先顾好你的内容跟你的群众、
嗯，
是不是已经有一群人他开始在支持你了？好，这些假设你都已经很有信心，然后你的这个节目也上了排行榜。
嗯、
这个时候开始你就可以开始去写你自己的 sales kit、
嗯、
你可以跟问有没有人可以借你，或是你去参考网络上一定都有很多的 template 啦、
嗯、
然后你去参考说哦，他们会写几页，大概两页、嗯、或是三页，那你就写完了之后呢，你就可以 因为你假设完全没有人脉的话、你可以先问问你身边有没有已经成熟的人、然后他们愿意就是帮你引荐一个人脉、那假设如果他也蛮小气的不愿意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就是丢给某一些客户，好，或是就比方说有一些客户他会比方说他会跟好假设你在 Facebook 上或者你在 Podcast 上听到好假设比方马克、马克他有配合我乱讲好、就是假设可口可乐的话、那你就可以你就知道哎、原来有一个公司他愿意去
在这个领域上面下广告
试试看、所以你就可以主动去跟那个公司联络
是
对
哦，所以这是一个方式、那回到呢就是真正我们要在家工作除了呢你要很好的自我管理之外呢林塔的兴趣非常非常广泛哦。最近呢他去了美国以后还考到一个关于室内装修吗还是
室内软装设计师
软装设计师好我们也可以尊称您一声风格师嘛你知道风格师这个事件吗
我知道啊好我印象很深就是他们出事之后呢、我就回去看他们去讲说所谓的 stylist 是什么、然后他们就说坊间没有相关的课程所以他们都是靠他们的经验、但我要以正视听一下就是有、就是美国欧洲他们是有相关的课程、只要网络上你去查这个 interior decorator、就会有相关课程、
为什么会提到这个软装设计师呢是因为杰艾他自己也去考了这个执照考到了这个执照然后刚刚在上一段的时候呢杰艾有说其实他也买房子也卖房子然后现在其实新家正在成型当中、我们要讲讲就是啊，你要怎么样打造一个在家工作因为接下来我们在家工作的话家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工作环境了要怎么样打造出一个能够有产出有产值的工作环境呢譬如说以前我们在装潢我们的家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哦，我的电视要多大客厅要多舒服然后床要多舒服因为感觉回家是一个休息的地方然后睡觉的地方、但是现在当家的有一个部分的空间要变成工作室的时候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呢、
首先要看就是说比方说你家到底是有多大、你家是70平跟你家是30平它的考量点是不一样假设你家有足够的多一个空间可以出来做书房那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你可能就注意一下说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容易分心的人、比方说有一些人他容易分心所以他会把他面向就是他的书桌的面向他会去面墙壁、他不会去面向窗外因为他
面壁思过
对那所以他如果面向窗外他可能不用工作了、因为外面的一举一动他就会一直被分心这样如果你家是30平的话我想你可以稍微去依照你自己需要的空间来去打造、因为有一些我知道有一些女生她们一边要做厨房的工作然后一边在做自己的生意可能她做网拍啊、或者她做这个电商所以她可能就可以在她的厨房里面弄一个小小的吧台就是她可以同时兼顾一些不同的比方说他生活情境啦比方说他一边煮饭、可是他一边工作的时候、你可以在你自己的吧台那边弄一些
是
那有一些人他喜欢日光比方说因为老公啊小孩去上班上课的时候他喜欢在他的阳台上或者他院子里面做事情那他你可以把你的工作台设在院子或是阳台里面对
然后在书当中呢徐玉还有提到了包括就是空间最基本的整齐干净不要有杂物那就很阿杂还有你自己的一些小仪式包括不间断的热饮
仪式感很重要、在这个管理学界它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研究就是说其实你知道吗就是说你们从我们每一天从家里到我们办公室上班其实这当中的通勤时间就是我们进行一种仪式转换的过程、它是一个仪式就是说我从爸爸的身份或妈妈的身份我变成别人的下属你在心情上是需要预备的那这一段通勤的时间就是你在预备你自己的时候、可是如果你是在家工作因为你可能床到书桌只有
三秒钟
三秒钟 对
我三秒钟就要马上转换角色
那你要怎么样才可以不是那个在家里这个懒散的这个Anita或懒散的马克呢、你就必须要有自己一些仪式那我自己的仪式就是说我会稍微穿的比较比睡衣再正式一点例如说是有领子的衣服衬衫这个是我 软质衬衫是我在家很喜欢穿的，然后我会画个眉毛，我不会全妆画啦，全妆画实在太浪费时间，但我会画个眉毛，上个护唇膏，然后最重要的事情是我的，就像刚马克讲的，我的桌上会有一杯热饮，当我倒好咖啡，吃完早餐倒好咖啡或一杯热茶的时候放在桌上，那就是我开始要工作的时候。
哦，
对，所以你需要一些不要太难。你如果说你每天早上都要吃 Lady M， 你就很难开始工作，你知道？那你就是要很简单，你就可以让自己过渡从这个居家过渡到这个职场上班的心态转换的一个过程。
所以心态转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刚刚提到这个通勤也是，就不要把通勤当作是一件讨人厌的事情，其实你把换个角度想，其实每天我们去上班是一个，它那一段时间是让我们沉淀下来，然后把我们的角色转换成从原本的自己家里面的我，然后变成一个公司里面我的一个过程。那如果你要在家工作的话呢，把这个通勤时间省下来了，可能30分钟，或是你在美国要塞车可能3个小时，然后转换成变哇，现在只要3秒，可是你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去穿上一些好的衣服，不要是睡衣，因为如果你还是继续穿睡衣，你就不会有那个隔阂感，你还是会觉得说哦，我就是在家，
对啊，
我在家就是要废啊，那样子你的工作效率可能就会不好。今天的最后呢，还是要请这个网红前辈给所有想要就是打造个人品牌或者想要在家工作的人的一些建议，就是现在可能你有一份工作，你有一份稳定的薪水，然后每年呢，你也会因为有奖金，然后去拼搏，最后的时候有年终而感到一些小确幸，但同时你也有一点点想说，这个工作老板太烂了，或是其他原因，我想要自己出来，可是我又还下不定决心，正在这中间拉扯的人，妮塔可不可以给一些就是这样的建议呢？
我想如果你想要经营个人品牌，可是你现在还没有把握的话，我最大的建议就是你先开始做，比方说你先开始写部落格，或先开始做 podcast， 或先开始有一个粉丝团或 YouTube， 你先做，然后并行，好，就是说你如果真的很有兴趣呢，你可以利用你的6日的时间来去做这件事情。
更厉害的话就是下班时间，但可能大家听到这边下班，我下班很晚了，很累，那你可能就不太适合吃这个，不太适合吃这份饭。
我们不是也有卖便当卖成功的例子吗？
对啊，台通也是这个样子啊。
对，所以其实你只要先做，然后你不要求非常完美，你可以求大概70分，你就把东西弄出来哈。因为有一些人他就是他一直迟迟无法丢出他的作品，原因是他想要一下就丢100分，但是这是不可能的。
是，
像我现在都不想再听我那个 podcast 前面几集，觉得讲超烂的。对，那你要先丢，丢出来之后，你开始慢慢有一个群众，那你一定要在群众有一个基础，你确定你是受欢迎的东西是有共鸣的时候，你才可以考虑说你要不要把它变成你的职业嘛。那如果说你就一直就孤芳自赏，像我一些朋友他很喜欢经营粉丝团啊或是部落格，可是你知道他的文字共鸣感是很低的，
是，
好，他可能自己觉得写的满脸泪水，可是别人是满头雾水，那这样子就没有办法。所以你要先做作品，然后有市场反应之后，你再来考虑说你要不要做个人品牌。那当然个人品牌我想建立是一个非常长的路，对，所以其实我要开课
要开课
可是我今年真的好没空哦。对，我希望大家可以，对，想要教大家怎么样从零到一去做个人品牌的课程。
所以基本上是当你一直在想，或是你一直在看其他成功人士的时候，那个你一直想一直想一直看一直看，你只会觉得说其实我也可以啊，我跟他比起来我那边也不差啊，或什么之类的。然后但重点是在于什么？重点是在于你去做，然后你去做了以后，你能不能真的有人去看你，跟有人去听你？然后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你想想很美好，你想想做到，但当你真的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人要看你。
马克讲的没错，我觉得做内容创作者或者网红。到现在为止，我就有学到，就是越做越谦卑。因为一开始你看别人都觉得很简单，
对，
但是一开始你自己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别人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今天的最后呢，我们一样可以就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关注到妮塔，关注到许玉，关注到玉姐爱，然后我们请徐玉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要去哪里看到你、听到你呢？
好，大家可以在 Facebook 上面查徐玉玉姐爱，然后 Podcast 上面可以听到徐玉切入点。
徐玉切入点，好的，今天呢，我们要谢谢徐玉呢，为我们带来你的用徐玉的笔名的第一本书《在家工作》，我还是很期待他 台湾太太嫁到美国那一本书，因为在美国一开始前半年或前几个月、你还是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啊、还是继续画画啊，然后你的画还受到就是人家的表扬啊，艺术治疗啊，然后又去考了那个 又去跑步啊，还是做了很多事情，对不对？然后今天本来还可以聊更多啊，包括就是美国你们那个地方的疫情
说美国人为什么讲不听啊，
死不戴口罩这样子。好啦，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就很难得Anita 可以回台湾，然后还很难得就是我们很早之前就赶快先 book 好，就是你在回台之前我就先说哦要约你上节目哦这样子。很开心可以见到 Anita， 谢谢咯，
谢谢马克，谢谢大家。 Take my heart and please don't break it alone.Was made for me and you. Oh, thank you.